八零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
好，各位听友啊，朋友们，大家好！哎呦，好久好久没见了啊！之前呢，咱是放了十期我在上海交大的这个讲座，那么在他们高净值总裁班啊，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六个小时的讲座，剪成了音频，那么给大家来听一下，然后呢，也是与时俱进的去更新一下英国教育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呢，实际上，经历了不少事儿啊。我们这个英伦大无说呢，实际上好久没做了。好久没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两年时间啊，我都在国内啊，在国内呢，这个感觉比较忙碌啊，这个也比较事儿也比较多，然后呢，国内的各种这个活动也多，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做啊。每天实际上工作是从早上的八九点一直要干到晚上的十二点，因为只要是到英国那边还要下班。时间我这边才能彻底休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一直没有时间录节目。虽然在过去的两年实际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为什么来录这期节目呢？因为呢，跟两年前的这时候一样啊，我又在隔离酒店待着了，而且呢，目前我已经在隔离酒店待了有十七八天了吧，我都有点记不清楚了啊。是的啊，我在国内呢，从2020年的五月份，大家听我的节目啊，我回来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国内。那么在今年的一月份，我是1月11号又回了一趟英国，那么跟我太太一起回去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英国的永居两年需要去停留一次，入境一次，同时呢，家里还有很多事儿要处理，然后把车卖了，对吧？各种事儿，因为我们孩子都在国内现在。所以呢，在英国待了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又回到国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呢，很多朋友最近问我关于回国的这个政策，包括英国那边的情况啊，那么一一答复大家呢，实际上也花了很多时间了，跟大家一一来解说。所以呢，我就想录一期节目啊，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整个回国呀，去英国，包括在那儿的一些所见所闻，主要是大家担心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啊，跟大家全部都捋一遍，也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那么部分观点呢，可能呢会跟我们的主流的现在的宣传呢会有一些相左，所以呢也保不准啊，保不准这期节目可能会被这个平台删掉，也有可能，所以大家就抓紧来听，好吧，抓紧来听啊。那么这样啊，就是我呢，在国内待的这两年呢，有机会呢，我就细说跟大家，在国内最近发展的也都不错，长期呢还是会在英国来发展。那么这两年呢，因为我们做教育啊，大部分的这个家长实际上过不去，包括对教育有很多担忧啊等等，我在我之前的交大的那个讲座里面都跟大家讲了，这里呢就不多说了。那么我是1月11号回去的，因为我呢跟我老婆是不得不回去，因为我们这个到两年时间了，快到两年了嘛，所以这个还是不放心，怕万一这个永居被取消了或怎么样嘛，实际上是有点担心的。那么永居呢，我这边插一个小话题啊，就如果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你是英国永居的，也在国内待着的，我身边是有一批这样的朋友，那么我呢实际上是做过研究的，如果你们没有按时在两年内回到英国的话，那么你们的这个永居在两年以后是会被自动取消的，但是呢你是可以申请一个叫 Return Residential 的 Visa，也就是居住者返回英国的签证。这个签证具体怎么申请怎么操作，在内政部的网站上实际上都有，大家可以做一个搜索。这个签证应该申请的人是很少的，不多的啊，因为确实比较特殊，但在疫情期间我估计应该会搜索的人蛮多。那么回到以后英国以后呢，你要再准备一次永居的申请材料，基本上跟你申请这个返回英国的签证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全部再重新的递交一遍，然后再等待内政部重新审核， 然后再给你发永居。那我身边确实也有去年回去的朋友，也有今年回去的朋友，他们都是逾期了啊，有些都两年半三年了，然后申请的这个签证回去，目前我是没有听说谁没有申请下来啊，都申请下来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疫情回不去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尤其是有些一家里面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孩子是拿英国护照的，或者说我们说有另一半是在英国的，可能一个人回来的啊，我们朋友里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家呢是全家都在国内，我跟我老婆都是今年的这个二月份和五月份就分别要到期了，所以我们也不敢赌，对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十几年白辛苦了，对吧？这个永居身份，所以呢，我们还是就是回到了英国啊，做了这样一次打引号的冒险。当时回去前呢，因为我们十二月中下旬啊就开始认真的要计划和执行这件事儿了。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忐忑的，毕竟从国内整个新闻报道和舆论的角度来说，过去的这两年你听到的新闻都是国外新增多少，然后同时我在英国是经历过疫情的啊，我确实在2020年的三月份和到五月份两个月英国是整个封城 lockdown 的时候，我就在英国也体验过那边的一个情况，包括确实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问题，这个包括防疫的不利啊等等，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自己看到每天那个时候新增八万左右的一个奥密克戎的传播，我们自己还是心里比较紧张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回国的时候就是你要再回来嘛，我们待一个多月就回来嘛，孩子还在国内，那么回来的时候呢也需要去做各种检测，我等会会说，实际上很麻烦，所以你如果中了或者得了，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当时就想来去了以后就天天在家里吧，待一个半月，然后呢，我们就回来，然后呢，千万的要注意。但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到了英国又有很大的一个思想的转变和变化，等会儿跟大家说。所以去的时候呢，实际上心情是比较忐忑的，说实话。啊，确实是比较忐忑的。当时呢，我还跟我老婆反复确定，包括家里也反复确定，哎，到底去不去，是不是可以再等等，等逾期或怎么样，还是去不去。事实呢，最后证明啊，就我现在坐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面，可以说我们当时的决定还是比较正确的，现在看来是比较正确的，时间点选择也很好。因为就在我回来的第二天，这乌克兰就打仗了啊，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啊，等会儿讲啊，又埋了好多钩子在这儿啊。第一个呢是说这个当时心情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看机票，那我讲一下去的整个流程。去的话呢，实际上从中国去海外的机票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买的。我们当时呢，实际上是想从香港转机的，那么上海飞香港国泰，然后在香港国泰飞英国，因为香港每天都有飞英国的航班，同时上海呢也是基本上天天都有飞香港的航班，那时候香港疫情没有爆发，所以呢这个航线是比较容易走的，而且在香港我们知道当时也没有爆发，也没什么人感染，对吧？这个数字很低，所以在香港机场转机我们觉得是很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去这个其他地儿，我们就选择香港。但是呢我在临出发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就收到这个国泰航空的这个消息了，说这个航班取消了。然后呢这个整个航班呢实际上是取消了大概有两周左右，那两周国泰飞英国都停了。然后应该是因为当时英国奥密克戎的原因啊，对香港有一些输入，所以国泰就把它先停了。但是实际上后来在我后面两周飞的一些去的朋友的话，他们的这个航班倒是飞了国泰的。当然后来因为三月份的整个现在的二月底的这个香港疫情，这个飞机又停掉了。但一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停了两周，我那两周被停掉了啊，当然这个加重我这个紧张的心情，是吧？怎么这本来觉得回来难回来，怎么去也不能去了，是吧？这个还是挺紧张的。后来呢我是当机立断，因为我跟我老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一块走嘛，然后我们就当机立断，然后再看哪天合适，然后呢我就买了这个伊蒂哈德航空在阿联酋转机的。当时呢实际上也可以买欧洲的一些转机的，甚至票价更便宜，去的票价并不贵啊，跟大家说一下，去的票价我们买的是5000多块钱人民币单程啊，现在都是买单程票为主的。所以这个票价呢就差不多就属于正常价格吧，4-5千块钱都属于正常价格，对吧？人民币啊。 那么我们当时实际上还是周全的考量过为什么选择阿联酋转机，没有去欧洲转机啊，有更便宜的票，主要是当时一月份啊，它是欧洲的一个我们说滑雪季啊，英国人很多都去整个欧洲去滑雪，对吧？尤其像当时能买到的奥地利的啊，这个法国呀，这样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实际上就是你中国飞过去没事，但是回英国的航班它会有大量的实际上英国去滑雪的旅游的这些人，然后我们是知道这病毒又喜欢冷，是吧？所以当时就想，那在回去的航班上肯定就不太安全嘛，对吧？而且阿联酋相对来说它的数字是比较少的，一天就四位数啊，在国内听着有点吓人，对吧？一天就四位数，2000多个人，英国8万，那么我们就想在阿联酋来转机。而且呢还有一个考虑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国际旅行啊，现在国际旅行的朋友给你们点经验，你确实要想很多点。因为我们是中国护照，对吧？英国的永居，那我在英国就欧洲的其他的国家呢，我没有申根签证，我申根签证已经过期了啊，之前办的好多年前了都。然后呢我没有申根签证的情况下，万一在机场，比如说当时有些国家对英国什么禁飞啊什么的，12月份的时候出现这种事儿，我被卡在机场呢，我就完蛋了。欧洲那机场本来就不是24小时的，吃东西啊各方面的休息地方也少，同时呢我又不知道被困几天。那么当时选择阿联酋也有一个考虑，就是因为阿联酋对中国是免签的，那万一说这个中转时候航班停了或怎么样，我至少我还可以出关，对吧？我可以到外面去待个几天一个礼拜，我旅游旅游我也行，我在阿联酋，对吧？我不用在机场困死。所以当时呢这个整个思考应该说还是比较周密的啊。那么我们就最后买了这个阿联酋的就伊蒂哈德航空，它不是到迪拜转机，它是到这个阿布扎比转机，因为迪拜实际上不飞上海啊，迪拜转机的阿联酋航空，它是阿布扎比航空是飞上海的，它是5-1嘛，现在一个航空公司飞一个城市嘛，只能一周一个航班啊。那我们就这样。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去英国的话你要准备哪些入境材料啊，我们当时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核酸的证明，那么这个核酸证明呢你要做一个国际版的英文的，在上海的很多地方是有做的啊，这个大家在小红书啊什么搜一下就可以了。价格就英文的就贵一些啊，正常你做个核酸40块钱，对吧？然后呢如果你要一个英文的报告的话，然后是出境的，然后要填护照信息的，这些你首先你要把护照带过去，其次的话呢就是贵点，140块钱，那第二天拿。然后疫苗的证明啊，打2针疫苗的证明，我老婆打了3针啊，加强针，我是打了2针，然后呢这个开个疫苗证明，疫苗证明可以网上开也可以去现场开，都是要花钱的，几十块钱。然后呢英国的网站呢你是要填一个入境的这个在线的这个单子的，还挺多的啊，有大概20多页，反正你就按照正常情况填就行了啊，各种信息填上去，填完了呢还要预定一个测试盒，当时我们是要的，现在不需要了。就是到了英国以后啊，我们当时还是被要求要隔离10天，居家隔离，因为我们在英国有房子，所以居家隔离10天就行了。这个10天呢，在到的第2天和第8天，你是要做2次的测试的。他们那边的测试啊，实际上跟我们国内你在检测点做不一样，都是自己在家里做。就是呢，他是自己有一套工具吧，就自己捅自己鼻子啊，就自己给自己下狠手啊。下狠手以后呢，我们就捅完以后，它就放到它那个液体里面啊，有一个一小罐有个液体，然后浸在里面，然后浸在里面以后呢，然后就把那个东西封起来以后，它会专门给你一个邮寄盒子啊，也不用给钱，都已经 prepaid 的啊，预付好的，然后呢我们就寄过去啊，扔到邮筒里啊就行了，它有专门那些邮筒会标的是收 NHS 的啊，这样的一个盒子，那么寄过去就行了，那么就等结果，一般是第2天啊它就会给你结果，这个是加快的。那么如果是整个这个2次检验你都是阴性的，那你就可以出关了啊，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么做完这些事儿呢，那你就可以走了啊。那么当天呢我们就是1月11号啊，我们就到了浦东机场啊，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浦东机场的一个情况啊。国际出发的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浦东机场的话呢，它的这个整个我们说这个免税店呐、什么的这些呢开着，但是呢不多啊，你还是能够正常的买到一些免税商品。那么我们也有朋友让我们带烟呐、什么的啊，也是都买到了。 那么在过境的时候，就是走海关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会比想象的慢很多的，比原来，因为他要填一个海关的一个 APP 的登记的东西，然后呢，那回国时候也要登记啊，去的时候也要登记。那么填完这个登记的东西以后呢，有很多人因为没填，所以就卡在海关出关那个盖章的地方，这个地方排队比我想象的长很多。然后呢，过关了以后就是安检嘛，这个都正常。去那边呢，大家感觉啊，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可能出国不方便啊什么，那实际上还是有挺多人出国的，每天这些航班基本上也都是坐的挺满的。我们去阿联酋的航班虽然都买得到票，你随时在携程上买得到，没那么紧张，但是实际上这个飞机还是坐了有八成的一个人。而且坐阿联酋这个航班呢，就是去到阿布扎比啊，实际上有去各个国家转机的，不是光我们英国的，英国大概就大概十来个人啊转机去英国的啊，有去欧洲各个地方的，有去美国的，尤其有去非洲的。我还看到不少我们中国的这些务工人员，因为你看着他就不像商务或者说留学生嘛，然后就是出去打工的啊，或者在那边这个非洲啊阿拉伯做生意的啊，这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的，这个也挺多的实际上。所以就是该运转呢，这还得很多事还得运转，就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就完全停下来。其实并不是啊，国际上的这个中国的交往啊、业务啊各方面还是挺多，很多人还是不得不要出国的，哪怕要隔离。我们这待两年了，有些人都已经这两年里面就跑了四五趟了，对吧？来回被隔离都有。那么就上飞机了，上飞机呢是这样的，在中国这边大家是挺紧张的，因为我估计啊，大部分人实际上都已经很久没出国了。那么还是有挺多人穿这个防护服的，我们看到大概我们飞机上，我这个前后左右，包括我边上坐的一哥们就穿防护服，我前后左右大概有个七八个人是穿防护服的。那么我们两个实际上也是有点紧张的，因为飞机上比较容易传染嘛，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口罩戴了两层啊，然后这个眼镜啊什么的也是都戴着，当然我戴的是正常的眼镜啊，我没有戴那个护目镜啊，虽然都买了，手套呢我们也是戴着，还是按照比较严格的一个程序去走的。那么八个小时飞行，那么到了阿联酋。值得一提的是呢，在现在中国的航班上啊，像我两年前国航回来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这个所有的空乘人员你是看不到的啊，他都是穿着这个白大褂，你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啊，是什么情况啊等等，然后上来就给你三明治给你一扔，对吧？然后他就再也不出来了。中国航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国外的航班呢，他只是戴个口罩，他都是正常的服务，那空姐啊什么的该服务该几顿饭都给你按时上，喝的什么的酒啊什么都有啊，都跟原来一模一样，他只是说就是戴了一个口罩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区别。好，那么在阿布扎比转机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而且呢，在阿布扎比转机的时候呢，我们走过去了以后，就走了也有十分钟吧，大概走到这个转机口，那么要再去英国登机。那么实际上当时上厕所啊什么都挺紧张的，因为刚出国嘛，大家理解吧，这个跟回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回来的时候我们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在那边就是你感觉这个这还是挺紧张的啊，上厕所啊什么，我们那同行的朋友都不敢上啊什么的，我胆子比较大啊，还去上了个厕所，然后换个口罩啊什么的，两个口罩戴好啊，定期啊三四个小时我们换一口罩这样的。阿布扎比的上飞机前检查实际上是蛮多的，就是它比英国入境要认真很多。那上飞机前，他是把我们的疫苗证明、核酸证明、入境单、就是预定的测试盒等等这些英国需要的文件，他全部都检查了一遍，然后都是核对的名字啊，各方面都核对清楚，然后再让你上飞机的，一个个看的。那么到了英国以后啊，那么就是这个飞机啊，实际上还要飞八九个小时才到英国嘛。但是这个飞机上你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因为从中国转机去的也就大概我们十几个人，其他的人呢都是就是各个国家或者就在阿联酋办事儿的，然后去英国的，那么就没有防护服一说了啊，就没有人穿防护服了，而且就是戴一个口罩，也没有太多的防护措施，然后老外应该是占到80%了飞机上啊，这个飞机是这样的。那么到了英国以后呢，哎，我怎么说呢，这个希斯罗机场啊永远能把你排队排死啊，这个还是跟几年前的情况是没什么 变化，虽然现在航班少了一点，实际上没少很多啊，只是一小部分国际航班和大部分中国去的航班被停掉了，其他的航班该飞还是都飞，说实话。那么阿联酋这个航班呢，因为上去以后大部分都不是英国人嘛，都是这个我们说第三世界有色人种比较多，所以呢都得排在就是能 EU 就是不是欧盟的那个通道啊。现在实际上脱欧以后啊，他们牌子也改掉了，我回来的时候就还在欧盟呢，这回去以后已经不在欧盟了，但是呢原来欧盟享受的那些国家的待遇，它快速通道它还是有的，它免签的那些通道啊，包括美国、加拿大呀、日本啊这些地区的都还是有的。那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同志们一起啊，大部分是英巴裔的比较多，还是在这个长长的等待。我们等啊，等了在希斯罗这次等了有大概两个多小时吧，我觉得肯定两个小时是有的啊，就大概有一两个航班的人啊在那个 T3。出来以后呢，就是那个我们其实一开始还挺担心的。担心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会问我们离境那么久了，到底干嘛了，是吧？但最后还好，最后呢，实际上这个签证官啊，各方面呢也没问那么多，他就问了几个问题啊。我们说这孩子在国内生的 ，COVID 的各方面，对吧？业务也在那边啊做啊什么的啊。最后呢，他也没怎么为难，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 Welcome back 啊，这个听着也挺窝心的。我们说啊，这挺舒服的，叫 Welcome back， 因为我们是英国永居嘛，欢迎回到英国啊。啊，不是 Welcome to 是吧？是 Welcome back， 他说的是啊。然后呢，我当时是找了朋友来接啊，然后。朋友来接了以后呢，我们顺便就去超市里啊，去买东西啊，各方面。提前呢，我们是找了 cleaner， 也让朋友到我们家，提前一周就把我们家打扫干净，因为两年多没住人了，实际上这家里也都比较脏一些啊。那么就找了 cleaner。这要插一句，英国这个脱欧以后啊，这个 labor 我们说劳动力太贵了，真的是太贵了。我们整个家原来如果是深度的 cleaner 一下，也就是大概我估计200磅就够了。这次的话是花了500磅啊，而且经常会临时放鸽子，临时不来，临时加钱，这种事儿特别多啊，所以就是这个脱欧对英国的影响，确实在劳工这块啊，尤其在这种基础工种的劳工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买家里这好多东西要扔啊什么的，哎呦，我走之后，大家如果听之前节目还知道，我们家这一冰箱的吃的，啊，我们一柜子的这各种方便面呐，各种这种速食品啊，各种这种米啊、面的、油啊、酱油、调料啊，一大堆都在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是备战状态，你虽然买了机票，但你也不知道机票会不会被取消。是不是能走出去一次，第二次出去还能不能买到东西啊？当时是这么觉得，所以呢，每次出去都买巨多东西，把家里都塞满，始终保持家里所有的这个抽屉、所有的这个储备和这个冰箱都是满的啊，都是这么整的，所以基本上吃不完啊。我们家那东西够我吃半年的应该，但现在就不用管了，因为全过期了，两年了，所以全部扔了啊。回家以后所有东西都扔了，只有应该几瓶醋和酱油，还有什么料酒还没过期啊，2022年、2023年过期的油啊，居然还有，还有一点保健品，其他所有东西都扔了。嗯，到家以后实际上光家里这个扔东西就扔了大概有两天啊，扔东西，然后拆信。我们家那德国邻居帮我这收着信的看着，我们家信大概有300多封，我整整拆信我花了有大概4个小时，就第二天早上花了4个小时拆信啊，这真不夸张啊。反正就是总之吧，把家里都给收拾了一下，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这隔离生活。隔离生活呢，就想说一点啊，实际上英国呢是说的是不让你出去的。但你出去呢，大概率也没人知道，而且英国这个隔离跟国内真不太一样，它比较靠自觉。第二呢，如果你是说家里没吃的了，你出去买东西啊，买吃的什么的，它实际上是允许的，只是不允许你在外面瞎溜达。那么我实际上是出去买过，买吃的，超市啊，包括公园里跑跑步啊，都去过。因为我们中国来的嘛，对吧？我们中国来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安全多了，这事儿，对吧？另外呢，要重点强调一下，就是，但这事儿也没什么用啊，现在没什么用了，因为就是 NHS 啊，他是会来上门抽查的，我们确实被抽查到，那天早上9点就到我们家来抽查了，我本来想9:30出去买个 那超市逛一圈了，结果他九点来了，还好啊，我在家，所以呢没被查到，因为这个被查到的话是要罚款的。现在不存在了啊，同志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现在你去英国啊，就在现在这个三月份，2022年的三月份来说，英国已经彻底的取消了所有的入境限制了啊，所有你只要填个表，然后你最好还是就把疫苗和核酸证明带着，万一路上有什么情况啊，其他的啥都不用做，也不用隔离了啊，英国现在阳性也可以满大街跑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你们别害怕，我跟你说，这你听我接着说啊，这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英国还挺科学的。然后呢，我们就隔离生活，然后呢，隔离期间呢，还见了一些朋友，我们家邻居啊什么。当时我们见他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是戴着口罩的，我们都挺害怕的。然后隔离结束以后呢，本来就想在家里待着的，但后来呢，确实你难得回去一趟啊，有些朋友啊，有些业务对吧，客户你也得见见，你也不能天天在家里待着，也憋死人嘛。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想着还是可以出去，那么出去见见人，因为呢，你只要保证，因为我们打了国内的疫苗，所以只要在48，就是说回去前一个礼拜啊，我的那个核酸检测都是这个阴性的，我就可以啊。那么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出去溜达，我老婆出去少一点啊，我是天天能有人约对吧，都能约满，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在中国城也吃饭对吧，跟我们团队我们公司的人都吃个饭，然后那天实际上第一次在外面吃饭，就你能感觉到你自己是很贪心很怕的。我也在中国城啊那边拍了很多一些照片视频啊，有些在我们群里的一些家长也能看得到。但实际上呢，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发现整个餐馆是满的，所有人都在那儿聊天吃饭喝茶，跟两年前没有任何区别啊，整个英国生活的状态跟两年前疫情前没有任何区别了已经。那你会感觉到，难道这些人都傻吗？难道他们都不怕死吗？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会死，没什么事儿，实际上对吧。那么就只能得出这一个结论，因为没有人不怕死，那他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好，那么随着几次的这个出去吃饭呢，我这也是逐渐的胆子也就大了，也就不害怕了啊。后来我们也出去了很多次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就在英国待着。实际呢，我们也见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他们有得过的，有得过这个第一代阿尔法的，有得过这个德尔塔的，有得过这个奥米克隆的，都有得过啊。我自己对疫情呢，实际上是有一个直观的判断的。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以后呢，最大的感觉就是，实际上进化到这一代奥米克隆以后，英国的疫情呢，就整个奥米克隆病毒的疫情呢，一，它有一个传播特别强的特点；第二呢，它的致病率已经非常低了。啊，它奥米克隆的一个，我们看学术论文里面，它的这个致病率实际上就是致死率吧，在2%左右，2%-5%就是一个国际上对于一个正常流感每年它能够达到的一个致死率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奥米克隆现在基本上它的致死率基本上已经是低于大部分的流感了，那就达到一个最低的流感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要完全去防疫啊，要去搞得那么夸张的防疫？实际上我们是要去思考的。第二呢，因为奥米克隆传播很快，英国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得过了，那么在同一种病毒没有变异的情况下，你得过了理论上你不会再得了。第三呢，它的疫苗普及度确实很高，我在英国也打了一针辉瑞啊，我在国内打了两针，然后那个这个科兴的，然后到了英国呢，我也去打了一针辉瑞的疫苗啊，加强针，然后呢，我在英国等于说也是完全接种啊，注册完了，那么也是为了去保护一下。那么几乎我们看到打了疫苗的，尤其是加强针的，我身边是没有出现有明显症状或者重症的朋友，即使得了，基本上也就是家里待几天就好了啊，都不用出去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看统计数据，英国有1800万人得过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身边有大部分同志得了以后都不用去上报的，因为家里自己测测，然后家里待几天好了，我也不用去申报。那么如果你算上这些人的话，包括我们好多朋友啊邻居都得过两次的人， 那么实际上英国应该来说80%的人我可以说都得过这个病了啊，都得过这个病了。那么确实也确实是死了10000多人，这个呢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它跟其他的很多疾病的死亡率啊，流行病死亡率实际上是一样的，或者是更低的，它并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死亡率。这个是奥密克戎啊，之前的 Delta 和那个阿尔法确实比较厉害啊，这个确实比较厉害。所以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要来英国这个你非要来工作或者是马上要来读书的，尤其读书的可能比较多的朋友，首先你对这个病现在不用担心，唯一说现在对我们困扰比较大的是整个国内的防疫政策。因为英国和整个欧洲和西方美国来说呢，已经实际上结束了这个疫情了啊，就在我2月底回来之前，他们已经宣布疫情结束了。那么他宣布疫情结束实际上是有他的一个很大的道理的，从它的致死率，从它的传播率，包括防控率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包括这个我们说大部分是轻症无症状感染来说，它就视同为一个我们说流感。那么流感每年都要爆发，我们知道，而且这个新冠病毒如果在国内，我们一开始宣传如果是流感，我估计大家都不会那么重视，对吧？啊，哪怕你前面加个叫禽流感，原来猪流感，大家也没有那么重视。但是你叫新冠病毒，大家就感觉跟 SARS 是联合起来的，连在一起的，就是要死人的，得了就要死人，或者残废，或者怎么样后遗症的，对吧？但是在西方，实际上整个现在的经过那么多，我们说人体啊亲身体验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变种为一个普通的流感的水平的一个伤害程度了。那么事实上呢，一就是防不住，第二呢，它对你本身的伤害没有那么大啊，医疗的这个整个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西方实际上现在已经宣布全部都已经这个疫情结束了。那么唯一的就是说不方便的是，中国现在的政策还是采取一个清零啊，动态清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进出确实是不方便的，像我现在还在隔离，对吧？我都已经隔离换了3个酒店了啊，等会儿再跟大家说这个比较重要的一趴。好，那么简单呢，我介绍一下这个，下面呢，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回来的政策。回来的政策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中国大使馆的政策虽然经常变啊，但目前的政策是要求你在回来前7天的时候要做一个核酸检测。这个核酸检测呢，是不是说一定要到大使馆指定的机构，但是呢是要能够出具旅行的证明，符合大使馆要求的啊数据啊，包括一些信息，包括你的护照啊等等啊这些信息的啊。然后呢48小时的时候你要再做一次这个双核酸。所谓的双核酸就是要被捅2次鼻子，因为它双核酸就是说同一份你采集2次以后送到2个不同的实验室做，这个是要在大使馆规定的机构的。我呢是7天和48小时都在大使馆规定的机构，就是中国城的康泰啊，康泰，我们这仁会长的康泰啊那边做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说保险一点吧，虽然要花100镑，那其他地方也要花钱啊。就英国正常的检测是不花钱的，就是说你去 NHS， 但是它是提供不了你这个就是回去需要的这个材料和证明的，能够提供这种旅行的啊 travel document 的都是要收费的啊，从这个50-60镑到100多镑不等啊，所以我是在康泰又多花了100镑做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打过国内疫苗，2针的国内疫苗灭活疫苗，跟你打的英国疫苗的话呢，情况是不同的。如果是现在要去的朋友，我是强烈你一定要再建议你在国内打完2针疫苗以后再去的，因为这个区别太大了。你打完2针疫苗到了英国以后，那你只需要在回来的时候做48小时和7天的核酸就行了，它不需要抽血去验你的抗体啊，你只要核酸是阴性的，哪怕我们说的政策钻个漏洞，哪怕你得了我好了，对吧？我好了，我只要保证我这么7天前好了，我能检测出来我是阴性的，我就能够回国。但如果你打了英国的疫苗，没有打国内疫苗，两边都打也可以啊，国内打完在英国再打啊，就像我这样也可以啊。但如果你只打了英国疫苗，它是要验2个，一个叫 IgM 抗体，一个叫 IgMN 蛋白。这个东西网上有很多这个解释，大家可以搜一下。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如果你得过啊，或者你因为打了疫苗，你的 IgM 抗体是很有可能是阳性的。但是这个阳性的同时，如果你的 N 蛋白 是阴性的，那你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的 N 蛋白也是阳性的，那就说明你正在发病，或者呢刚刚发完病啊，那这种情况你是走不掉的啊，走不掉的。但是打了国内疫苗就不用抽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国内疫苗的好处啊。好，这个呢这个是回国的政策啊。最关心的呢大家应该就是这个机票怎么买啊，尤其最近打仗啊，这个机票确实不好买。那我是怎么买的呢？我当时呢实际上因为我之前在英国有很多做旅游的朋友，他们现在旅游也不做了，就卖机票对吧，然后做这个票代啊什么的。现在呢基本上跟大家一个经验，如果你着急回国的，你要去这种航空公司的官网想去买到票啊，或者是通过像携程这样的我们说正常的代理要能够买到票的，可能几乎是1%啊，你有可能买到，但基本上买不到。反正你不能说这，你也可以说这黑色产业链，或者说你说这里面有关系或者有门道，或者人家就懂这门道，提前把这票给 block 或者代理掉了吧，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反正你就是买不到票的啊。你从正常的官方渠道，大部分呢买到票的都是从我们说一级票代、二级票代那些，就是说那个官方的这种票代理那边去买的。那么这些票呢一定是比原价要贵的，但是呢你也得接受这个现实，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行情对吧。你要不着急你就别回，你要着急的话那你就只能接受这个价格。我当时出去之前呢我就已经把票都询问好了啊，因为我还是要回上海嘛，所以伦敦到上海的航班呢常规来说有三条比较相对稳定一些的，一条是阿姆斯特丹，一条是赫尔辛基，一条是这个哥本哈根。因为英国没有直飞啊，现在就英国被取消了直飞以后还没恢复啊，听说这个月下个月要恢复了，但目前还没恢复啊。恢复直飞你就不能转机啊，你必须要直飞，如果你没有恢复直飞的话你就可以全世界转机，理论上你到加拿大你到美国去转机都可以啊，你知道地球一圈也可以，但只能转一次不能转两次啊，比如我去加拿大再转美国再回来那就不行啊，我只能转一次啊。那么我当时呢实际上机票都已经跟代理都联系好了，那么我说的是我落地的一刻我第二天我就跟你买啊，我就尽快把回来的时间确定掉，因为我老婆这个孩子在国内对吧，这个我老婆特别特别想孩子，就想早点回去的实际上。另外呢你在英国要待够28天啊，跟大家说一下，待够28天使馆才给你发那绿码。好，所以呢这个机票呢实际上啊他就是说我买的是哥本哈根的，最后那个27000啊，27000一个人啊，这个价格回来的。那么这个价格呢后来当我坐上这班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问了一圈，至少我问的那个七八个人里面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大部分人买的价格都是在3万以上的，甚至有4万的，那都是经济舱啊，都是经济舱啊，头什么商务舱那都得5-6万啊。然后现在的这个票啊，如果是3月底的票啊，我也有很多朋友来问的，我也把票再推给他们了，4万5起啊，4万5起啊。那你说这个机票到底是谁之货对吧，谁之货，到底是谁弄出来的，你没法说对吧，谁发明的5个1对吧，那这个话就不往下说了对吧，谁发明5个1谁心里清楚对吧。那么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票就是奇贵无比，尤其现在打仗还经常换航线还改了，因为你知道吗，所有基本上欧洲飞到亚洲的航班，就是飞到东亚的航班全部是要经过俄罗斯的，现在打仗对吧，他就把这个封掉了，所以好多航空公司他在改航线啊，申请新航线啊，不是你想改就改的，你得申请啊。比如说北欧航空这个飞机原来是他从丹麦起飞对吧，然后就直接飞到经过瑞典芬兰就往俄罗斯走，往俄罗斯走走到咱蒙古啊，蒙古这块然后再就进中国了。现在啊他得往下面飞，得多飞4个小时，要经过更多的国家，他得穿过整个欧洲，然后绕开乌克兰，然后从土耳其再还得绕开伊朗啊，不好申请啊，再绕到这什么什么这个阿塞拜疆啊，再绕到这个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再从新疆那边啊飞进中国啊，是得要这么去绕。实际上他也就多了6-7个啊要途经的国家都要去审批相关的航线，那么很多航空公司就没审批下来，或者说还没搞定这事儿，所以呢他就3月份的航线他就黄了，大家都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我现在想想我挺幸运的，我落地第二天 落地第二天就打仗了，就仗一直打到现在，我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这仗能不能打完呢？我还有五天啊，我还有五天可以出去。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机票的情况。那么实际上，在你买到机票的情况下，然后呢，你七天四十八小时都做完了核酸检测以后呢，啊，你最后回国，回国呢，实际上这个申请绿码呢，还是现在很方便的，大家不用担心使馆这边审核比较不过或者比较慢什么的。基本上现在你把资料传上去，五分钟十分钟之内，使馆就会给你审核的，因为现在这事儿很重要，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哥本哈根。比较二的事儿呢，就是说我从伦敦飞哥本哈根再转回去的时候呢，在哥本哈根我还要再申请一个丹麦中国大使馆的这么一个二维码啊，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个比较二的一个事儿啊，反正就当时这个也比较惊悚啊。那么呢，我们就顺着时间轴啊，最后呢，我们就在2月22号这一天，我们就啊2022对吧？这2022年的2月22号啊。我从伦敦的希斯罗出发啊，然后早上出发的时候，我们家洗衣机还出了点问题啊，那么水排不出去了，然后还晚出发了大概20分钟啊，这挺紧张的。然后我们行李也比较多，然后到了机场之后，行李还那么超重的。而挺二的一个事儿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每周只有一个航班，所以我们知道，就英国飞这种欧洲国家的航班都是这种两排的这种小飞机的，没有大飞机，因为不需要嘛。然后呢，大家一般都是去出几天差呀，或者旅游啊，不会带很多行李。但是呢，礼拜二的这个飞机不好意思，对吧？因为有大量的中国人在英国要回国，哥本哈根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机点，所以这个飞机上80%是回中国的中国人。老外实际上偶尔坐这飞机，估计都要懵逼。对吧，平时飞机那么空没什么人，怎么突然之间大包小包排半天，对吧？因为平时这种飞机都没那么多人，都挺空的啊。然后这天估计老外都挺懵逼，怎么那么多中国人。然后还有一个挺二的事儿，就是说因为它是小飞机，但是那么多人啊，你看100多个中国人都要坐那个飞机转机，然后大家因为都是回国，行李都比较多，好多学生都是说这毕业了回去，他们买了一大堆东西，所以行李好控制的非常严格。一般来说你超2-3公斤平时都没事儿啊，对吧？因为像阿联酋这种航空他管得特别严，那我行李后来还被罚了啊，就是扔不掉了东西，实在不想扔了，然后我就罚了啊，被罚了这个几十镑，然后超重啊，有一个行李就超重了，对吧？然后我这机场认识的好几个中国人都是超重啊什么的，然后还互相云来云去啊什么的，反正就飞啊，然后飞过去了。飞到丹麦呢，咱就开始了一个叫比较有意思的，一开始呢说生死时速，实际上呢时间上是绝对够的，但是呢最后开讲的时候是挺惊奇的。讲到丹麦这个事儿呢，我想很多啊朋友啊都知道，就是在2月8号这天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在哥本哈根转机的时候啊，有50多个人都被统一啊误诊为阳性，然后呢就回不了国，然后在机场住了一个礼拜，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我呢就有俩朋友，就跟我一块儿回来的朋友啊，还有她老公，他们就是在2月8号那个航班上，结果他们就走不了，在机场住了一晚，他们回英国了，又换了一张2月15号的航班，他们又走了，但是他们就没住那儿啊，但是他们那波人就是都住那儿，我还在他们那微信群里呢，看他们聊好多事儿呢。啊，真的就闹得很大，这个媒体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这电视新闻上都播了。然后呢，大家对这丹麦的这检测机构，他就比较恐慌，就感觉呢，尤其那个银发的老奶奶，对吧，都被人肉搜索了。这个事儿有利有弊吧，因为一个呢是告诉大家，就转机有风险，在检测的时候，而且是有被误诊的风险，就你本来是阴性的，它有可能因为样品的感染或者什么情况呢变成阳性的了。因为国外这东西没中国那么较真在这个事儿上，因为他们本身你阳了就阳了，它也没像中国意味着那么就阳了你就要被抓起来，对吧？你要被怎么关，你要被反复的这个检测啊什么的，然后呢你阳了你就回不了国，你就可能这半年你都回不了等等。他们的就我们说这打引号的犯罪成本没那么高，阳了就阳了呗，阳了我家里待几天我就出来了，所以他们对核酸检测的整个重视性跟中国还是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之前出过50个人的事儿了，所以之后呢大家应该都这个检测机构也已经重新加码换过人了啊，那么这个重视程度高一点，误检率应该会低一点。那么我们下了飞机以后呢，实际上如果以后去哥本哈根转机啊，最近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不用担心，你下了飞机以后你就嘟嘟叮叮的啊跑过去检测就行了，你肯定来得及啊，只要你不晚2个小时啊什么，你肯定来得及，因为它只有中国需要这检测，那个检测点就是专门给中国服务的，你下飞机走到那检测不超过5分钟啊，走过去以后反正就是中国人排队的地儿，你一看就知道了，而且里面都有2个中国服务员的，都讲中文，就怕你们说不明白。检测费用呢，在丹麦啊是没有双核酸检测的，它就必须是一个套餐，就是500欧或者700欧2个套餐啊，大家没有听错啊，在英国的核酸检测啊，整个下来的话，7天和48小时的话是300多镑，350多镑，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光核酸检测，我们花了将近有人民币6-7千块钱一个人，那么在国内40块钱捅一次，大家知道我在英国和丹麦一共被捅的这3次，我在国内啊估计够我捅1年了啊，捅100多次啊，就这么一概念啊，就这么一概念。国外这核酸确实贵啊，这稀有产品啊，国内这确实便宜啊。好，然后呢你就刷卡进去做，然后呢抽血，反正做完了。大概有4-5个医生吧，然后排队做完了以后呢，他一般呢是在3点左右，他所有的人做完了以后，他统一会送走。那么英国到丹麦呢，实际上有2个航班，一个早上7点，一个是9点多。那么如果是7点的航班呢，你是基本上11点到丹麦，然后做完了以后，下午3点的时候他就公布结果了啊。如果是那个第二个航班，像我坐的这1点多到丹麦呢，那他就是6点公布。这里面呢，就是如果啊，你可以坐7点航班，我建议大家可能还是坐7点航班，你心里稍微能宽松一些，因为我们飞回中国的航班是6点半的，6点半起飞，6点钟它才开奖，才摇奖，大家想想这个感觉和这个体验，对吧？非常惊心动魄，而且开奖的时候呢，说实话，每次开奖都有人中奖。啊，真的，每次开奖都有人中奖，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紧张和忐忑的时候。经历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就是他会在那儿叫，就是谁谁谁过来，谁谁过来啊。基本上头几个叫到的，就是你阳了啊，就是你在英国肯定是阴了，你才能拿到这个绿码啊。但是你到丹麦，你就突然阳了，或者你抗体阳了啊，总之你就是你阳了，阳了你就完蛋了啊，你就走不了了，你就被遣送了，就遣送回英国了。啊，你就只能这特别二啊，特别二。而且呢，在因为2月8号、2月15号这2个航班，我们都有认识的朋友都有阳的，那都有阳的。就你根本你说不准这是什么原因，在英国都是阴的，到丹麦它就阳了。那也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在英国做了手脚啊，还是说这个临时感染啊，什么各种都有可能，或者被误诊啊什么的。你误诊的话，50多个人误诊也就误诊了。你要1-2个人误诊呢，那你就倒霉啊，说白了你就倒霉啊。行，那这个情况呢，说实话呢，就是这我们那飞机也有阳的，我们这个坐跟我一块在聊天的一哥们儿，他就抗体阳性，然后那学生还是一个，然后当场就被就不能走了啊，这都在我面前发生的。而且我老婆那时候上船的时候还传错一张东西，然后那丹麦使馆直接给了一红码，然后拒了，然后你再重新上船一次，搞得手忙脚乱的。所以那个航班呢，它一定会晚点，它六点半飞，但后来我们那个航班大概是7点40才起飞的，晚了1个小时，晚了1小时都正常的，因为7点人才上飞机。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万一中间有人阳了，它还得把你转机时候送上飞机的行李提前呢再给你捡里，就临时捡出来，然后再搜出来再拿下飞机，所以那个飞机是一定会晚点，一定会耽误时间的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也不用那么紧张。但是那个现场是反正开讲的时候挺混乱的，说实话挺混乱的啊。好，这个呢就是当你上了这个飞机以后呢，你基本上你就可以确定我一定能回国了，除非你碰到美国那次飞到一半能返航那种事儿啊，这种也是千古奇谈。那么基本上你就可以回国了。 啊，回国以后呢，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坐上这个航班以后，反正哎，我就无所谓了，在英国都放松了，对吧？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看电影看电影。到了国内以后呢，浦东机场这个流程啊，我挺熟悉的，因为跟2020年呢，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呢，做了一些加强，所以呢，实际上是比原来快了。我上次回来浦东机场等了大概4个多小时，这次回来的话呢，实际上2个多小时就已经到这个宾馆的那地方了。飞机上大概坐了半个小时，然后等他们检疫啊各方面这查完了，然后再下了以后呢，现在因为有那个海关码，所以你直接填海关码，不用说单独问询了。原来我们上次回来都一个个问，那问你10分钟各种情况啊，有没有不舒服啊，怎么哪儿回来了，干嘛呀，那个一堆事儿，然后呢就直接拿管。而且机场都不用验血了，因为你在国外基本上都验过血了，所以呢机场都不测抗体了啊，原来都测抗体的。我们上次回来就机场就是给你捅鼻子和捅喉咙，不过机场这个捅鼻子说实话捅得很酸爽，捅得很彻底，而且他这棉签得把你插在鼻子里还要滞留个几秒钟啊，然后捅得非常彻底，然后才给你过。然后出关拿行李啊，到外面还是老样子啊，一点没改变，左边上海本地通道，右边呢就是非户籍的外地通道。然后外地我也没走过，那么就走上海还是那些啊各个区在那儿摆摊啊。这次我走了长宁区的，然后呢就送酒店啊。然后送酒店呢，我们实际上我们这波啊，因为正好最近是碰到香港这个疫情爆发，而且我听说呢，就是我回来的那几天，2月底的那几天，香港甚至是不用做核酸就可以上飞机的，一天呢有3个航班飞内地啊，想想啊，这个香港啊，祖国的儿子回归的就是不一样啊，一天3个航班，国外啊，1个礼拜1个航班啊，就是这样啊。好，那么。我们实际上这一部大巴呢，长宁的这个接的大巴呢，只有我们，就我跟我老婆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英国回来的，其他的10几个人都是香港回来的。实际上，您就等在那儿嘛，就反正他2个小时发一班车，然后就被接到酒店了啊，接到酒店，然后接到酒店以后呢，我们就入住，现在的管理呢比原来也严格一些，确实严格了很多。包括整个这个防疫措施啊，包括这个级别度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在酒店呢属于中等吧，就是中等环境，现在也没有特别好的酒店，现在很少5星级酒店隔离了，跟2020年时候不一样，因为国内都恢复了嘛。然后呢我们就隔离啊，隔离呢想着这刚住下来对吧，好多东西啊对吧，然后这个收拾啊，然后我呢就天天锻炼，让家里呢给这个给我把2020年的那套装备啊都拿过来了，实际上啊，这瑜伽垫、弹力带啊，2个5升的这个矿泉水桶啊，这个还是我的这个老兄弟老哥们儿啊一套，然后也开始练。比较好的消息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在国内这2年胖了挺多的，说实话这吃的好。那这次这回英国再加上这隔离，到目前为止又瘦了快有15-20斤了啊，每天练3小时。啊，这雷打不动，这个 keep 我都做了有几千分钟了啊，这个确实效果是挺好的，做那个 HIIT 啊，减肥的，我原来跟大家也聊过。但是呢，我跟你说啊，这就是这次波折还是挺大的。第一呢，就是下了飞机就看到这个乌克兰打仗了，对吧？这个我们自己是一顿庆幸，然后呢，后面飞的同志呢也是为他们捏把汗。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机票直接又翻一番。第二点呢，是我们在第六天的时候被通知，就是我们飞机上前后3排有密接，就是有阳性的朋友有密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被通知要转移酒店，我跟老婆啊，本来我们住一间，然后现在又不能住，然后呢又就是这个转移。转移以后呢，就是哎呀，反正挺二的，因为你知道你住了舒服了，实际上你东西都摊开来了，对吧？你也熟悉环境，你说你不想搬很麻烦，搬，而且搬的时候就要全副武装，特别逗，因为我们密接，对吧？这个国内就这个东西呢，确实它上纲上线的这个级别啊，就你一定你符合它那档要求了，你马上级别就上去了。提前1个小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收拾一下行李，1个小时后就有人来接你。OK。然后呢给我们发的那防护服啊各种啊，下飞机都没这待遇啊，但是一旦你变成密接了，就不管你是几天吧，哪怕你那么50天了你密接了， 对吧？你没发病，他也是这种大型伺候啊，给你这个隔离服、手套、口罩就不用说了啊，帽子等等。好多人看我那照片都觉得我是从产房里出来的，穿的衣服，然后给转移啊，转移啊，我们就从那个水城路那边的一个酒店给转移到了虹桥机场啊的一个酒店。然后那酒店呢，听很多朋友说还是一挺老的，最早的第一代的隔离酒店就开始了。然后进去以后级别也不一样啊，然后这个东西都给运上去，然后这个东西的消杀各种，那箱子都已经消毒药水感觉都浸过了，就感觉都是啊，那个疯狂喷啊，疯狂喷啊，彻底给消毒啊，消毒绝对做得好啊，一点细菌没有。整完了以后呢，就入住，入住了以后呢，有一好消息就是说。它密接啊，你这隔离就不用花钱了啊，就不用花钱了，就政府买单了啊，就包吃包住啊，你就住着。然后呢，听说呢是不会增加时间的，但后来呢，实际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加了一天，隔离的那天还是会加一天。然后我们本来是这个14天结束之前呢，是说这个就不动了，在这儿加气也在这儿继续这个整完了，如果你不回家的话。因为我们没有申请回家，家里有孩子，也不是单独居住嘛，在上海，这个我们家里都有老人，所以我们就申请还是在酒店隔离。那么呢，本来说不动了啊，也是政府买单啊，那我觉得挺好，对吧？这虽然这个遭罪，但是不用花钱了，对吧？但后来呢，提前一天又被通知不行，哎，你们还得被转移走啊。现在我就在这个假期的酒店里，所以我现在已经是换了第三个酒店了啊，回来已经有快2天了，是16、17天了啊，这个。第三个酒店了，又被换到这个中山公园这边了，哎，也挺折腾。讲一下大家关心的几个事儿吧，可能就是说一个酒店的住房现在基本上就是400-500一晚啊，我现在这个假期的酒店呢是550一晚，有点贵我感觉。然后吃呢，反正就是盒饭，我感觉还是我上次回来2年前那个吃的更好一点。而且我比较了一下，挺逗的，因为我都吃了3家酒店了，对吧？住了3个酒店了。实际上，我觉得吃的最好的是免费的，就是政府那个这个密接的隔离酒店，我觉得吃的更好一点啊。这俩自己花钱的，我觉得这个伙食都一般啊，都一般。尤其是我现在这个假期的最贵，然后伙食最一般，我觉得啊最一般。早饭这完全都没有了，就一口粥，俩蛋馒头啊，然后一个鸡蛋。啊，之前都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样啊什么的，这我早饭就基本上不吃了现在。然后呢，我们这儿现在假期是可以点外卖。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假期啊，很多人呢，就之前呢，在2月份之前呢，假期你是可以自己选酒店的，皇马酒店，包括呢酒店住了以后呢，你不能出酒店，但是呢，你是可以在酒店的范围内去活动的，健身房啊什么你都是可以用的，早餐也可以去吃的，是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因为上海出了一个假期跑出来传染的事儿啊，发病的，然后最近的疫情又很紧张的情况下呢，所以实际上整个上海这边，包括全国大部分的假期，实际上就是跟你的14天没有区别，你在房间里完全不能出来。我们现在还是一天量两次体温，然后3天做一次核酸，然后在里面你是不能够出房门一步的啊。但是你可以点外卖啊，你可以点外卖，这个是我们假期酒店的一个区别。啊，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基本上呢，我这个就是回顾了啊，这个花了一个小时，把我们整个这次来回路上啊，各方面要注意的事项呢，跟大家说了。如果呢有不清楚的朋友，或者你实际马上就要回来或者要去的等等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那么我都会回复大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想来谈谈这次就是上海的疫情，包括呢，我觉得未来的整个这个半年到一年我们国内的防疫情况啊，这个内容呢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可能会有些敏感，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啊，以科学的角度去说这个事儿的。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病毒经过了2年的变异以后，到现在的奥米克戎。它已经跟之前的一代病毒不一样了，它的致病率、它的致死率、它的一个重症率已经降得非常低了。那么国外之所以会开放，不是国外人不怕死啊，国外人也怕死，谁不怕死？但是国外因为他当时提的所谓的全民免疫，也是因为抗疫可能没有像中国那么严，促成了啊，这个就从多方面促成了他的群体免疫。 因为我们看到欧洲啊西方的大部分国家现在确实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他们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并且这个病毒本身对于正常的经济生活，对于社会工作等等已经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了啊，这个是从他们宣布抗疫已经结束了这个事儿大家就可以表明看得出。那我们的国内的报道呢可能有一定的偏向性啊，这个呢每个国家都有，我不去做评论，但是在我经历了以后真实的去看，确实在国外这块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也就是说大家还会担心说，哎呦我今年出去留学会不会说我读书读到一半这个又 lock down 了，对吧，又封城了，然后我在这个宿舍上网课。我告诉你这种事100%不会发生了，以后也不会发生了，结束了。第二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西方的整个经济都已经完全恢复了社会的情况，也就是他们的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到今年的一季度的经济都在高速增长了，这个也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吧，打引号的血淋淋现实对于中国来说。那么我们在过去两年去封闭整个国家所带来的实际上有很多红利，这些红利体会到我们的正常发展，我们的 GDP 在2020年时候是全世界唯一经济主要经济体里面是正的啊，我们的出口啊，全世界的物资出口的很好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发展的红利，包括我们扩大内需啊，我们国内的疫情扛得好以后，我们在医疗这块支出的少啊等等，我们确实拿到了两年的红利期。但是呢在今年开始，因为国外都已经开放了，都已经全体免疫，都已经高速发展了，那么我们国内呢实际上如果还是这么去抗疫的话会有点被动，主要来自两方面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第一个点呢是在于奥密克戎它确实很难防，就像上海这次疫情，包括你看从二月份开始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疫情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没有越来越少，也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了清零。事实上从春节以后的这个所有国内爆发疫情的地方来看，基本上很难去清零了啊，我只能把它降下来啊，这可能过一两个礼拜它又起来了，对吧，到目前啊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说很难清零，这是第一点。这个是因为奥密克戎它的传播性强，而且它毒性小，很多无症状感染你完全没有反应，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二个是我们目前的防疫政策真的是非常花钱的，因为我自己回来这个隔离啊体会啊，就首先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些隔离的防疫人员真的是很辛苦的。我们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尽量让我们还保持一些快乐的状态，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很苦的，每天工作强度非常大。尤其是我的那个密接的隔离酒店，在3月3号那天是当时有酒店工作人员感染成阳性了，所以我们当时整个酒店的工作人员都撤了，然后被整个防疫部门全部接管了。但是因为过了几天上海的整个疫情又紧张了以后，我们整个酒店大概住了有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酒店，只有3个工作人员来服务我们，要负责每天量2次体温，每天要做1次核酸，还要负责送饭倒垃圾三餐，你想想这个工作量有多大，这些人有多辛苦。而且我跟他们聊过，就是他们要回家的话，他们要换班回家的话，他们要隔离14天，完了以后才可以回家。大家想想这个工作强度，而且这些工作人员已经经历了2年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了，实际上我觉得是在心理上在生理上都是有极大负担的啊，这是人力。再说物力，对吧，就现在就人力就是广大基层的这些干部群众啊居委会啊真的都很累。物力这块你想这一个人回来光伺候，虽然你这隔离是自己花钱的，光伺候你这些人力的支出啊，你的核酸检测，然后这个全民的核酸，然后封了以后的经济损失停滞等等，这些的损失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做一次全民核酸啊，一个像西安啊成都这样的城市，那就是几个亿的人民币啊，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不是说这个老百姓的可能做生意带来的损失都不计算在内，直接的投入，然后整个封城啊等等啊带来这经济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国家在过去2年，尤其我觉得这次奥密克戎来了以后的整个转运，包括我们坐这些大巴，真的这不都是钱吗，中间转运我们的这些司机，对吧，这一天要转运个10几20趟人，
这有好多这车辆，包括警车开道等等，整个为了完成闭环等等，它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个人力物力，是实际上我们只付了一个隔离酒店的钱，但是国家实际上在我们身上，我估计一个人至少又多花了几万块钱，我们这回来一次隔离。那你也不要别听众朋友们也不要骂我们说，哎，你国外应该待着，你不应该回来啊，这个回来它是我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我是一个正常的开放，对吧？你不能去质疑，那每家都有每家的需求，对吧？但是这个事儿本身的话，在今年我觉得啊，确实是需要去做一些改变了，可能呢就是说从疫苗的角度更高的一个第三针的注射率，对吧？打疫苗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啊，确实因为我们这个见过很多朋友，他打了疫苗的话他得了就不一样了啊，确实轻症，如果没打过疫苗，我们也有个别朋友在英国没打疫苗中的，那他这个症状虽然没要命啊，但是也没到 ICU 去，但是症状轻很多啊，就症状会重很多啊，包括持续的时间也会有两周左右，而不是两三天的时间，所以这个疫苗也是要打。第三个呢，就是说大家也不要太恐慌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推断，中奥密克戎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啊，但是中了也就中了，就像你得一场感冒一样的，所以大家心里不要去恐慌啊，我们该防疫防疫，该正常面对面对，但是你也别太恐慌，因为以目前病毒的这种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大概率大家都会得一次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大概就像在国外一样，因为你现在的防疫措施它不可能长期执行，我们现在的防疫措施实际上它在追求的是一个疫苗的普及程度，以及病毒自身的变异降低这个毒性，再加上一个逐步逐步开放的一个适应环境，包括大家思想意识的一个往下的一些等级的调整，它综合一点点都到位的时候，它才能够慢慢的开放啊，它开放是一个必然的，与病毒共存也是一个必然的，完全消灭在全世界因为国外都不给力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待这个事儿，而且我觉得应该就是在今年年底前啊，整个防疫啊各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结合国外的一些情况，大家希望大家都尽量注意不要得，但是万一得了呢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的症状真的很轻，对你本身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大部分所谓的后遗症呢都是之前我们说一代病毒的时候用了过度激素治疗，后来实际上你在中国去年啊今年你都没有听到过谁治疗完的后遗症，或者说这个重症很厉害的啊等等，这个呢大家也要放宽心，好吧，这个呢就是我大概跟大家花了一个多小时吧来分析的这次我们在英国的经历和整个回国的一个旅程啊，这个废话也比较多，也挺啰里啰嗦的，大家这个就挑重点听，有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那么我又回国了，这次我估计至少又照着半年待，那么希望呢有时间可以来做做节目，但确实在国内这个时间是比较琐碎，也活动也比较多啊，那么利用隔离的时间啊，现在我录节目已经录到凌晨两点了啊，今天我想一定在我出关前要把这期节目给大家录了，因为很多朋友来问我这个事儿，好吧，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如果有什么补充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聊啊，各位啊，谢谢收听我们的英伦大无书啊，再见。